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查考希伯来诗歌里头很重要的诗篇。那千古以来，我们诗篇在世界的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他们的信仰集团里头的崇拜模式也好，或者是他们对神人关系的昭告，或者他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诗篇。那诗篇的语言同样道理也影响到世界文学有关圣经方面的著作。那我们今天也看到基督教界他们用诗篇的语言做他们祷告词，也用诗篇做他们在崇拜模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向，一个信仰集团的宣教明道或崇拜模式，那这是团体性的这一个传承诗篇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灵修或者他们对神的思索道理的追求，他们会真的用诗篇里头的颂赞代求，或者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我们查考诗篇的时候，我们把诗篇的历史定位，这是在千年以来很重要一个题目。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谈论，我们是要关切的。你看呢，我们要用解经方法对诗篇做一个通论，就是说从一篇到150篇的鸟瞰。那我们要来分析里头的文字了，就是文学性，就是它的语言意义。另外呢，它的历史层面最重要就是道理教训。那从文史跟道理这三方面来查考，那我们会觉得会对神满心的感谢，而且能够赏心悦性。所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真的在膜拜神，在沉思在内在的跟神密切的时候，诗或者就是说这个诗歌的形式跟它的格律跟它的信息都会浮现在我们的思想跟祷告中的。那你看呢，我们只要是共同来查考它的文字历史道理教训当中，我们会得到一种所谓的内在结构的思想的或者言辞的意境的那美。所以我们通常在追求真善美，其实对神的作为跟他的语言我们可以满心的感谢，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得到喜乐。所以我们来看呢，会众一定可以从诗篇的结构美、形象美、甚至意境美、思想美的文学特征同时呢展现有关神创造跟他救赎历史的一个壮阔的场面。那我们并且自己在设想中设身处地的参与历代以来在崇拜神那些神人赞美真神，真的从心仪神的道理的那个行列里头，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借着诗篇来认知神的历史作为，看他的旨意。那等到我们查考了，我们就可以在思想或者在祷告中，我们可以深入内在化。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算神语言的作品，会刚才说的赏心悦性，那可以得到灵程的提升的效果。那这个诗歌呢，通常我们会想到我们所认知的，比如说中国的国风，就是北方的魏风、正风那种民谣、民歌，但乐官、连官采集的一个集子里头的语言，跟他们所表达的风俗。所以我们有风雅颂里头所说的，在中国里头的那个民俗，他们的社会以及人间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语言表达。那当然我们查考比如说北方的诗词或者南方的楚辞，甚至我们查考英国或者外国的那个诗歌，都得到一个形式跟它的结构还有它的意义。所以语言跟意义当中，我们要从诗的这个文字声韵跟它格律来查考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说的诗篇的文卷，文篇它分卷，那它会讲到诗歌的形式。那我们通常在讲诗歌的时候会押韵，有 尾音的押韵，譬如说阳的音，第二行跟第四行就有祥或强或者是降这样的央的音。所以我们在押韵的时候就用那个中国诗韵诗韵的那种规律 来说押韵。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说的对仗或对偶，那简单说我假定说杯中杯中物，那你对一下就说碗里汤。那杯跟碗同样的是名词食物，那中里这个字眼是介系词，表示方位和关系的。那这汤呢和物呢跟汤又是食对食物对食物，名词对名词，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对偶。比如我，但是它除了对偶对仗以外，还有一个你要查考那声韵的那个平仄音，阴平阳平就第一声第二声，那赏去入就是仄声啊。比如说我们中国话的，我们台湾话的沙这音，那因为你沙你有 PTK 做后头的话，比如 sub 那是拉 sub 脏的意思，那 suck 的推有 K 的音在里头，叫做 sut 哦 sut 把 sut 的 sut 狮子。所以你看一个字有沙的音以后，你有后头的 PTK 一加，就尾音一加，就称为广东话的或者是我们南方话的那个仄音的，就不是福气的福，不是念的第二声，而是第四声 hawk hawk hawk。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福啦毒啦竹啦，我们中文中国话说的第二声，可是押韵上不是那个仄平仄音放来讲，不是阴平阳平，而是那个第五声仄音，就上去入就是有 PTK 的那音在后头。所以这样的一个音 的那个形式啊，在我们诗歌里头很注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大概不会注意到，可是我们当用诗的语言声韵的时候，那奥特别注意到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对仗对偶的，比如我说这个音那平的话，那第二行就要仄音，那第一行是仄音的话，就是上去入的话，三四五声的话，那这一行就要第一音第一声跟第二声。譬如说了，我说碧云天，碧云天，那你就是黄叶地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就可以说，仄平平，那的黄的平仄叶地嘛。所以碧云天黄叶地，你就会讲对。所以诗歌就自然而然就把你从平常的口语通俗的语言变成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诗给你一个精炼的洗那一个净化的非常精简的一个语言，那所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另外意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欣赏这平常事物的时候呢，用这个诗情画意来对视的话呢，你的欣赏度跟那愉悦度会提高。所以读希伯来文的诗歌的时候，同样道理，因为它最主要，因为我们查不到它尾音，像我们这样朗诵，可他们可以有轻重音跟它的音节，比如三步两步，三步两步，或两步两步，就这样拍，那你会得到节奏的美。那铿锵的子音跟母音的那 转折的时候，你得到也声韵的美，虽然我们得不到押韵或对仗，可是它有平行对偶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当然这是我们在查考诗歌语言的时候 会注意到的，但现在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本身，请看第二点，它有150篇是经过长期的收集和编作，然后集成一个集子，所以他也会有时候会像摩西五经的分为五经五个部分，或者是马太福音的五个格局五个那段落，所以用五。同样道理，诗篇你可以看到，譬如说1到41篇当作第一第一 第一卷，那尾巴有一个同样的颂赞语。那第二卷42卷到72卷，那同样的72篇里的后头有同样的颂赞语言，这叫隔套语言。那第三卷从73到89，那后头也有同样的一个颂赞的语言来结束。那第四卷是90篇到106，那第五卷最后一卷那个部分就107到150。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哇，这个原来是编过的一个集子，分为5个很长的段落区块，所以每一块都有它的颂赞祈求或者诉述的一个诗的形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撰的结语啊，比如说在72篇的20节，是他整篇又再加一个结束，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那每卷后头的话语，等于他我们诗歌的结束，等于我们的副歌，或者他有重复的来结束说啊，这是颂赞的。所以同样的颂赞语言，你在保罗书信啊里头可以看到，都是愿荣耀尊贵归给我们天上的神，哈哒哒哒，阿门。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他尾巴说愿主快乐 Maranatha 这样的表达。所以当初的会众，像使徒时代，他们有这样颂赞的结尾，所以他们崇拜的仪式祷告的最后会用这个英文叫 doxology 这样的一个颂赞语言来结束，来归荣耀给神。所以诗篇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他的颂赞语或者是在诗的每篇里头中间插着那个颂赞的语言或者歌套来分割它里头的小段落。那这个形式呢，当然我们要进入到诗篇的内文才来查考。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英文中文是根据那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叫做 LXX， 就是50+20=70嘛，大写的 LXX， 50+20=70。所以你看到这个号码啊，这个代号的时候，那 LXX 的大写的时候，你就等于说就是70，啊，什么意思呢？70释义本，就是说用希腊文翻译的这个旧约圣经，那是希腊文的圣经跟那个亚兰语的塔古圣经都是在当时犹太世界里头通用的语言，所以他们已经脱离古典那希伯来文的马索瑞本的那种古典那形式，用到通俗的这亚兰语或者是通用的希腊语。所以在当时用的这个旧约圣经，比如说他们流散在地中海的地区的犹太人的社会跟宗教集团，那他们一定用 LXX 的译本，意思是说旧约的希腊版本，不然的话他们就用亚兰语，就是 Targum， 就是他们的方言的圣经的旧约圣经。那我们看这个英文根据这个70译本，它的篇数啊就不一样，因为希伯来文把那个标题当成第一节，那这样的推类推下去，所以你有时候看英文中文是一致的，但是你再看他们有时候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有时候要加一节啊。我们在第三点就这样说明，所以你看到的英文的9章成了希伯来文的9到10章，那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10章到112章呢，变成后的10章到113章，以此类推。只有最后的148到150啊，它是两种版本是一样的，那个四八少掉一个一。那我们来看呢，经过这样编辑，你有时候你看先知书啊，你会觉得，哎，刚才不是说复兴的语言吗？那现在怎么插一段在责备百姓？啊，在说他们的犯罪已经被掳了，然后再插一段不同的信息，所以一章里头有不同单位、不同主题来构成一个单元。所以你再看诗篇里头，有时候也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前面是神的仆人，就祭司啊，利未人在崇拜啊，在膜拜，在颂赞神，呼吁会众来拜神的语言，忽然转到历史，忽然转到那个先知里头的信息，所以你就看段落的主题思想不尽一致。 因此呢，你就可以看到，在收集成为最后形式的诗篇集子呢，有两篇或几篇一样，比如十四篇，你注意看一下，十四篇跟五十三篇的措辞字句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不翻，你就可以知道十四跟五十三。另外四十篇的十三节到十七节等于七十篇的一节到五节，两者完全文字一样。再看第三个例子，一百零八篇等于诗篇的五十七篇的七到十一的一段，再加另外一段的就六十章五节到十二节。所以有时候这样对就发现说，哦，原来在编辑的时候他们会把雷同的就变成不同的次序了，这样认知就可以。所以我们看第四点，就是说诗篇里头内容有重复的，十四等于五十三，四十篇等于七十篇的某一个部分，一百零八篇等于五十七篇的某些部分，加上六十篇的某些部分，所以措辞完全这样对照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重复或它的那个累积在一起的现象。好，现在请看第五点。那么诗篇里头很多标题啊，譬如说它很小字，说大卫的诗，大卫在亚人洞所做的诗，那用大卫做那个作者，这个是一个类别，叫大卫的诗。譬如三到四十一篇都有这标题，五十篇到七十一篇也有这大卫的标题。那另外我们在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特别集结的，叫做 Ascent。就是说特上行的诗，那当然我们以后会说在朝圣到会到圣殿的那个路途中，他们如何的这样的登临圣殿，橄榄从那个平地到那个圣殿山的一个步伐或者韵律，这个叫做上行，这个我们另外讲。那另外还有一个有两个连贯或者月贯的，就是大卫的收集音乐的著作音乐的一些乐团，那些有音乐素养的能够填词的这些人，那在可拉或者叫做 Asaph 的人，这个连我们中国叫做月贯的带领下，那他们就作诗，他们收集以外还作，所以就变成诗篇的某些的来源。所以我们有可拉后裔的诗，有阿萨夫的诗，都有它的篇数跟它的标题。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的前头跟或者诗的结尾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来希伯来文的哈勒勒这三个音呢，那哈勒亚亚就是神，说哈利路亚，因为一个母音短音接在里头，说以马努埃尔，埃尔是神，耶和华是主，或者耶和华，那所以说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的音。那现在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亚神，有时候你用伊耶伊亚的印版的伊的音点两点并二伊亚，那有长音的压在底下，也可以说那是代表神。那因为犹太人文士传统，他们对神的一个尊敬，他们很难念出声音，也不敢不能冒犯地念，所以在他们流传的时候，文士就特别说，你把看到一和不和这个四个字压尾这个字眼的时候呢，要念成阿多奈伊，就是我的主。所以以后你看到阿多奈就变成英文的所有版本的，尤其 KJV 就是钦定版，都把它写成 Lord A-L-O-R-D 就神主，那是主啊。所以你看到 Lord 这个都翻成，这是耶和华这三个字翻成希腊文的主啊。那以后我们有些人就比较像文士的虔诚，说我们不要直接拼以和不和，就是耶和华亚伟这样的音，我们就把它改成阿多奈。所以我们 在同学当中 有些念希伯来文的，他们也是看到耶和华这个四个 字母四个母子音的时候，以和不和的音的时候呢，应该念着亚伟和亚伟都可以，但是他们不念。就好像我们耶和华这个声音，有些人主张说不要念， 因为有点冒犯，所以要避讳，要转音，所以一定要念着主。所以有时候看到耶和华神，他们说主神，耶和华我们的主，主我们的主啊，那这样念，哎，无所谓了，只要内心虔诚，你要学习文士的虔诚，要避讳也无可奈何，无妨的。所以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字句，啊，你可以从111篇到113篇哦，或者115篇，甚至最后的146篇到150篇，啊，100的可以看到都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前面的一句或者最后的一句。在呼吁那个会众，或者在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一定要用哈利路亚，好像我们说哈利路亚，就等于说要赞美神，这样的一个希伯来发音。所以我们诗篇里头可以看到有这个集结的大卫的诗、可拉那后裔的诗、亚撒夫的诗，或者上行诗，或者是哈利路亚诗啊，这些都有区块。对它的特定的标题或者作者或者编作者。好，这是第五点。那第六点，在音乐性来讲，我们喜欢诗词的人，尤其宋词啊，都有那个乐谱，比如说慢呐、练呐、或者说小引呐、这引字，意思就是说，他跟你说，我现在念这个诗要轻冷冷清清，凄凄切切，要念得慢。而且它有词牌，词牌就规定那个格律，就比如说用几个字，用什么音，还用什么区块，这样来分别。那这是中国诗词古代都有琴瑟 来陪伴的，都有乐谱。可是现在我们的清唱了，我们的轻轻朗诵了，念那个用宫商角徵羽，就哆来咪发嗦的古代的带音。像拉胡琴，你可以在宫切香，宫切香就罗咪嗦罗，罗咪嗦罗这样的音，但是他用宫尺这样的代替。那你拉胡琴的人就知道哦，应该怎么指法，怎么拉法。那我们中国的词跟音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道理，我们现在念的是那个诗篇呢，应该也和乐谱，哦，有它的弹琴。伴奏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没有谱子，所以历代以来想要重构宋词，就好像历代以来有人要重构那诗篇的音乐的乐谱，都是很困难的工作。好，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第六点的乐谱的调名，我们只发现有百合花调 Lily， 就是说24篇的十节，还有46篇的三节七节，89篇的37节跟45节。都有调用百合花，啊，那也就是说百合花有它的乐谱，它的调号。那不然的话，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还看到希拉，啊，这样的一个字眼，小小的字眼，就等于我们乐谱里头的休止符，或者是等于我们这一段完了要转它的那个。那情调也好，意义也好，或段落也好，等休止、转折或者结束，用希拉这个字眼。所以你真的仔细看的时候，你会自己说啊，对，这个希拉的字，这个字眼的前面有一段，那另外希拉，另外有一段，所以他们都有段落的一个用休止符这两个字眼来表示。所以是第六点，我们所表说的形式哈。那第七点，我们要谈一谈诗篇里头出现的神啊、人物啊、地名啊，或者是历史名词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来念一下，比如神 Elohim， 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字，哦，那个神，他所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你可以看到摩西五经里头表达的是这位超越的。而且是他遥远不可及的，但是他又创造又保持世界的众神里头的独一神。那他变成以色列选民契约的关系的那个个别 国度的神的时候，他就叫耶和华，拣选以色列，跟以色列契约的，跟选民好像在一起的，很切身的亲近的一位，这 personal God， 个人个别的国度的神。所以你看到一神的描写的时候，尤其创世纪和摩西五经，或你看到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可以跟亚伯兰同行，或者一起说话啊，他可以是说祖宗的神、列祖的神，或者以色列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这个都是跟他们拣选历史有关系。所以这个字眼，那请看一下，第二字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什么意思？七八 out， 那就是说神是千千万万的星宿、星辰，叫做万象。他是众天使啊服侍神的，那这个叫做万军，好像天兵天将也在天上，列座保卫这神宝，围绕在神宝座的，这个叫万军，啊，包括天使啦，或者众圣者啦。那他们也有这个，你看底下有一个字眼，天上宝座或者圣者，圣者的会。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列王记上22:19，那当在亚哈王的王宫里头，那些充满了谎言的心智的心性的这些先知，他们说假预言说亚哈王会战胜，可是便应了，这应了的儿子这米该亚，你看22:19，他就真的眼睛看到天门打开，那他就看到这个异象，说有天上的万军，叫天使啊，在围绕着神的宝座，在侍立着服侍神。那是以后这很多的经典就是说，神的宝座旁边有千千万万的使者啊，在唱圣歌，在颂赞神，服侍。而且呢，从神的宝座有火的洪流流出来，那人看不到这位神的华美，不能看到他的颜面，就好像出埃及记33跟20说的那个人不能见到神的圣颜、尊荣，他的颜面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神的宝座。那在诗篇里头，82，或者说是以赛亚书的6啊，都有这个刚才说的天上宝座的这样的形象。那我们就看这个名词。那再看有诸神，3啊，诸神要记住，诗篇里头他们也说诸神，就很多很多 Elohim， 就很多的神。那只有耶和华真神或者创造主他是真神，那其他诸神其实只是灵界的存在者，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你们都像神啊。那其实不是我们，你们是神。比如说82:6，那其实主要是引这句话说，你们有神的位格、神性，而不是说你本身就是神啊。这个样的一个神性、神格，一个神的种子和神的使者那个身份。好，这个就叫做诸神或天使或者神的种子。那当你看到这个子哈、啊、儿子的子的时候，假定是单数的话。那在旧约圣经，神的儿子指的大卫跟他的后裔。假如多数神的儿女们、儿子们，那就指着以色列们、以色列人啊，众民。假如指着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众星变成神的众子。比如说约伯记38，就说神的众子在天上的颂赞神。那换句话说，神创造的那个行星呢、恒星呢、所有的星辰。也是好像会唱歌来颂赞神的创造的伟大。所以神的众子就要注意，它是单多数或者旧约或者新约的用法。那在新约，在加太书就是神的儿子，就单一性的话是指着主耶稣。你们是神的儿女，多数的话是指着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单单一个名词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好，另外请看你们在诗篇里头，你们要来呼吁神啊，你们大家归向神啊，这些你们是指着崇拜献祭的这些会众。那有时候说他们，就是用描述第三人称的说他们，是指着他们来 刚才对着他们说的时候，就是你们在描述他这些人的时候就用他们，其实这些都有上下文来决定了。再看下去，列邦万民，还有最主要就是有个人的敌对者，还有神的敌抗者，那就敌挡者。那这里头诗篇都很清楚。那尤其我们来看还有一个最后 一组、就海洋 YAM 这个声音，海洋不是普通的汪洋大海，我们等一下再说。还有大浪风浪风涛，那神要平静他，要制服他，要斥责，让他不要 再发威施这样的人的行恶，不要抵挡神，抵挡神的创造。像大浪的 海洋的深渊的就混乱的没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混沌空虚的混乱的深渊的渊字，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有实在的海怪的大蛇。那我们圣经里头有鳄鱼这个字眼，那就通常我们要把它翻成海怪或者大鳄鱼，不是鳄鱼，大海怪，这样就好。那个不是 crocodile 或者是 alligator， 那个长嘴巴的或圆嘴巴的那个鳄鱼，那个鳄鱼应该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那所以说你看到这些大浪大蛇海怪或者拉哈伯 Rahab 这些名词，都是指着在神创造的时候，在这些形象来代表抵挡，或者说代表那个有混乱的一个现象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能力来斥责，来斥喝，来征服，来平静。然后所以说这些就风平浪静，以后的主耶稣就斥责加利利海的风浪，一样的道理，用谁你们停，他们就停。那其实这重演在诗篇里头，你请看一下74篇跟89篇的刚才说的大浪大或者是大海海洋 YAM 或者是 Rahab 或者是 Viandan， 我们翻成大蛇或海怪的这些名词。好，有机会我们再查。所以就用记住10篇74篇12节到17节，89篇9节到10节，以赛亚是51篇51章的9节10节，约伯记26篇等等，都有这些形象的彰显，来描写神的对敌、抵挡者、对抗者的邪恶的力量的一个形象化，诗的语言来描写。那当然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或者能够掌握的这个创造时空，天使怎么堕落啦，这个恶者怎么出现啦，那以后呢，这个整个混乱或者空虚就变成秩序、规律，变成现在所看的一个大自然或者一种定律或者一个秩序，这都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但是呢，诗倒是把它稍微描写出来，所以我们就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是第七点所说的人呢，或者说神呢，人呢，这灵界或者食物的万民的列邦的地球啦、穹苍啦、天空啦，天上的水、地下的水等等这些描写。好，那你看到，假定用耶和华跟神这个字眼，它的出现，你注意看，耶和华就等于我们要避讳的、要转称的 Adonai， 用主这个称呼。那你看到字眼照样的伊和乌和这个四个子音呢，耶和华、耶和亚伟也可以，所以这个主就出现278次，那神呢15次，那你可以看到比重。那再来呢，第二段就是说42到83篇，他的耶和华跟神的出现的有一点，就是说耶和华就4次，那神就201次。那你当看到神之后，就会想到摩西五经或是创世纪说神是超越的、创造的，比较不是跟人一起在一起的那个人的神，所以有点差别。好，那再来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的那个体裁了。体裁哈，就是说它的文体，比如说我们在圣经里头有散文的叙述，有关先知话，我们就有先知的叙述，用普通话啊。但是先知语言、神谕语言灵感来的，他就用诗歌，一定诗歌。 也就是在非洲，在大概1979-80年代，我们在西非，我真的看到一个现象，现在印象很深刻。当我们跟他谈到的时候，那有一个就是以后会成为神的工人，他忽然坐着，啊，他普通，他不太识字哦，他忽然灵感了，他一直讲，那旁边那个人就翻成我们听得懂的话，叫要翻英文。那他的这个灵感的语言就有节奏，而且都有精简的语言表达，不是普通话的形式。所以我第一次体验到就，哎呀，真的，先知语言，就神灵感的语言，你不是用说普通话的，它有节奏，有韵律啊，它就一行一行，很有诗的形象。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先知叙述第三人称描写以利亚、以利沙，但是呢，以赛亚他被神也感动的语言，或者是诗篇里头的神谕的语言的时候，他是用那个诗行来表现的。所以你可以看分出来，那个 RSV 的圣经呢，它就分出来，黑字啊就是普通话散文，那红字的排列真的有韵律的，有那个诗的语言的精简性的，那你就看到就是神的语言和主耶稣的教训，它特别加强。所以我们看的这个题材啊，刚才说的有神叙述先知啦，或者大历史大事啦，那像箴言啦、诗篇啦、约伯记啦，这些都有智慧语言的诗歌，真的是这样子。那以赛亚书或者先知书、小先知书里头叫叙述啊，就有普通的语言，可是当神谕要他宣扬的字言的时候，他就称为诗。所以诗在圣经里常常出现啊，诗篇全篇啊，全卷150卷都是那个诗篇，叫做诗歌。好，所以这样的话，体裁里头有先知叙述啊，智慧语言的也诗体，还有就诗篇的或者哀歌了啊，传道书了这些的诗。那另外新约里头有历史的，像使徒行传的，有书信的，像保罗的、彼得的书信的，有福音的书的，像四大福音书，还有启示文学的，像那但以书7章到12章，或者是那个启示录新约的那启示文体。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有不同的文学体裁啊 ，genre 或者这样。或者 types 啊，这样的表达。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又怎么分呢？很多是个人感恩啊，因为我们很容易查到3章3篇5篇7篇20篇，一直可以看到就是个人感恩，有大卫本身的或诗人本身的，有集体，就是像我们整个会众、台北会众的，或者整个台湾的会众了，他们集体的感恩，那这个是感谢的。称颂的，那另外等到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国家危难、社会动荡的时候呢，就有叫集体的进食祷告，坐在灰中穿麻衣或者羊灰在头上，那他们切切的哀求啊，这个叫做抒哀啊。你要是在那个宗教集团里头，有时候忽然看到街道一大堆人坐着穿白衣服，那他们那一天早上没有吃没有喝，就很切心祷告，那你就看到他们社团一定发生有重大事件，他们要祈求天上的神来让他们来的诉求哀哭达到神的面，他们的神的面前，像回教徒是一个例子，犹太教也是一个例子。那这种集体的抒哀在圣经里头，比如说有的是像先知书大概是自然灾害啊，那诗篇里头大概是国家危难的时候，那他们集体进食哦，穿麻衣啊，切切的祷告，那圣经叫做刻苦己心，都有一个字叫 zom,sx 下面一点字的音 om,zom, 然后他们就是刚才说的切切哀求哭诉，在进食祷告坐在会中的时候，求神来听他们遇到的灾难可以得到解脱，求神来施恩怜悯。 那这一种叫做集体和个人疏哀。那要是看集体疏哀的话，你可以看到的刚才说的天灾人祸。那个人呢，大概像大卫或者是诗人，譬如三十八篇跟八篇，我们有机会再来看，是在疾病、重病、垂死之前向神哀哭，啊，这是无可奈何的，啊，那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那另外像大卫，他说扫罗逼迫了敌人，他描写很多的对敌者的讥笑了、迫害了等等，他要逃避，那求神的帮助。所以等于说在危难中的祷告，个人在向神哀告，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头很多例子了。那我们现在再说看下去，这属于第一段的。第二段里头请看君王诗。君王诗大概有几点呢？一个就是有关神的君权、神的王权，那交给地面上的人间的王权君王，那个是君王按照这个生命记十七章啊，就会说他们应该好像民之父母，要秉公行义啊，而且呢要自己守律法啊，要诵念神的律法书，然后呢他们要替神的行道啊，这是在君王方面，等于说在地面的反映天上神的旨意的人。那这个是第二个观念。那第三个观念呢，就是说大卫的子孙成为这个君王后裔体系的大卫子孙，那他们将来神会让他们王位永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期许啊。那最后一个就是，既然是大卫的后裔，那他要彰显神在他王国里头的神权，那他就要在圣殿跟宗教，或者圣殿是宗教，那王宝座的政治，这样的一个中心就是以西安或者是耶路撒冷，这个地位就很重要。所以你看君王诗篇的时候，就会提到大卫君王和神的王权，神要赐给能力权柄，然后他征服这个列邦，敌人要来攻打的时候，神会让他们败退。那最主要呢，要让这个神的圣殿中心跟大卫宝座的政治中心永远坚固啊，这样的一个朗诵，这样的期许，我们叫君王诗。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譬如说第二章啊，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二篇，这君王诗的头一几则、啊、前面说你看到外邦争闹，他们为什么谋算，那神会让他们这样的等于说许落空、哦、因为他们第二节要抵挡神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就是神所立的君王，大卫体系的君王。那这地面上的君王啊，诸侯说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绳索。简单说，这些列邦不要受大卫王朝或者他的后裔的辖制的管辖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时候，那神，那第四节，在天上的这宝座上的神就会发笑，嗤笑讥讽他们，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妄想啊会落空的。那神在第五节会在怒中来责备斥责他们，来惊吓他们。请看第六节，神会说，我就神主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殿山了，就神的圣山了。那这个第七节请看，受膏者，那根据列王记下十一章有两个道手续啊，一个是先在祭司面前神奉神的名，他用橄榄油膏立，然后要叫王拿着这律法书，那他们就对神承认。第七节说了，你是我的儿子，这是神高立，而且确认受膏的这个君王是神的儿子。所以以后你看到神的儿子的话，就要想，假如单一的这个是大卫的王位王者的话，或他后裔称为王的话，那就是神的儿子，叫做受膏者君王神的儿子，而且要在神的右边啊，只要记住这几个名词。那这个受膏者王会说，我要传神的旨意，第七节，因为神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请注意这个措辞，以后会跟一百诗篇一节一样的对称， 那以后就你是我的受膏者，要坐在右边，你是我的君王，你是我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形象。以后主耶稣，或者说以后那个是新约圣经所记的意象，神的右边的那个，就是都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来呢，第八节第九节，神要给大卫的军权能力权柄啊，来打败列邦啊，铁杖来击破他们。那再来第十一节，你们这世上的君王，第十节的，你们世上君王应该存敬畏侍奉神的心。好，要第十二节，要以嘴，古代的那个和亲和哈，缔约啦，或者臣服在某一个君王的面前，他用嘴来亲，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君王要用嘴来亲嘴谁呢？亲这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君王，啊，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可君王是在描写在锡安山的圣殿的神怎么说话，然后他给这个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君王，就是大卫的体系的君王有权柄，然后让列邦都要臣服在神的那个权柄之下，或者王的权力之下。所以第二篇是这样子，那十八篇也是，二十篇也是，可是我们现在来看四十五篇，君王诗。历代有大部分有人把这个当作弥赛亚化，就是说你看到神，或者神的那个新娘，就把它理想化，就是教会了或者神的选民，这没有错。但是他其实在描写这个王室的结婚，请看啊，在他先说那个作者怎么说，我心要涌出美丽美妙的言辞，乃论我君王做的事。那我要宣扬的舌头好像很快的锐利的手笔，那我现在说的是君王的事，所以这诗人先这样说。那第二节他就开始了，你这个君王比世人更美，追求有恩惠，神赐福给你，大能者啊，这个也是君王，你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你腰间佩刀有威严，你要为真理，要谦卑公义，那赫然坐居前往，你要得胜，你的右手要显明可畏的事，那你要立那打仗的利剑呢，要射中那敌人的心，那你打仗无所不往，你要得胜，那万民要扑在你面前。那神呢、啊？现在又呼告神，那对下边神呢、啊？刚才是描写你这个君王，那在神呢、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等于一个格套，等于说我现在要转了。就这样插这一句话而已。刚才说你君王，你怎么大能，你怎么出征啊，神啊，你的宝座，你的荣耀永直到永远，这个一个插语。那再看第七节，还是回到你的君王，你喜爱公义，你恨恶那个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告你啊，然后描写就王府王的美华美威严的服饰啊，有墨药，有沉香肉桂，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啊，来娱乐。那看现在了，你这女儿要出嫁了啊，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就是她有那个尊贵泳衣，那她要佩戴着俄斐的金饰，要在你右边。那女子啊，那现在她转向这个王女。就是要出嫁的，或者要婚姻姻缘的这个王女，你呀、啊、要听啊，要想，哦，那侧耳听啊，不要忘记你的自己的百姓跟你的富家王父王啊。再看王就会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王，你当敬拜他。然后再说，你在婚礼的时候推罗就黎巴嫩，就从那腓尼基人的很大的海市城堡啊。那他们要送你，民中很多富足的人要向你来求恩。那王女在宫中荣华，衣服是金线绣的。那她就是现在变成，哦，现在描写她这个王女，现在她 刚才是你这样的对称，这样子，他要穿锦绣衣服被引到王的面前，那 陪他出嫁这宫女童女、啊、也要带到你的面前，那他们要欢喜喜被引到王宫里头，然后再说你的子孙，你出嫁的王是缔结一婚姻的所生的后代，要接续列祖要做王，然后再一个歌称颂的结语，说我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万民永远的称谢你，所以变成又一个颂赞的语言。所以这个你看到是很直接在描写王宫王室里头，还有一个就是王女，就王的公主她出嫁，那这样的一个王室的婚姻的一个篇章是特别的。所以这里说王家的我的婚礼，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你看十八篇140篇有关于王的出征战争的一些细节诗的语言的描写。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君王诗大概这样子。那我们还有一个下个再看下去78篇，下面进入另一个主题，注意看78篇的内容。在叙述啊，百姓哈、啊、出埃及行旷野一些这样经过，哦，就是整个140几节，到了最后70几节以后，就说神拣选，请看68节，拣选犹大支派喜爱的锡安山，建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是他永存之地。又拣选他仆人大卫从羊圈里头召来，然后他能够治理他自己产业以色列啊，这样的描写，神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行旷野，进入迦南，然后再拣选圣山，就是锡安为神的圣所，跟大卫王座的地方，这样一个历史的描述。所以有时候我们称这一篇称为历史诗篇。但是历史的记载，请再看下去105跟106，很全篇都是在描写刚才说的出埃及记了、民数记了这些细节。那106篇也是，啊，说出埃及记了、民数记了这些行旷野，出埃及行旷野进迦南的一个经过，然后就颂赞。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题材历史诗篇。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说的。再来比较严肃一点，就是有2章，一个是19章的19篇的7节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119篇跟19篇两篇都称为律法，就是 Torah Psalms， 就是律法诗篇。为什么？因为它我们在唱诗2413首跟26首24、25、26，这3首都有关神的律法，就从诗篇的语言出来的，就是19篇。来看一下，19篇第一个描写神的那个出现，好像太阳普照天下。然后在第七节以下就描写神的律法。那请来看一下十九篇。然后呢，但就你再念一下7节到10节。我们的赞美诗也用这些字眼，神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神的律法确定使愚人有智慧，这跟箴言书一样的，神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神命令的清净清洁能明亮人眼目，耶和华神的道理洁净可以存到永远，他的典章是指社会，规章、社会法、民法这些，他真实、全然、公义。那么他的那个价值来说，比金子可羡慕，比净基督的净金可羡慕。再重复一次，比蜜甘甜啊，那再羡慕一次，比蜜蜂蜂放下地的蜜甘甜。所以你看到7节到10节以后这些字眼，那么当我们翻开119篇的时候，整篇。每八节一个字母 A， 第二个9节到15节是90、11、12、13、14，好，那再来， 十五十六到十六节，那这个又是第二个字母。那再来第三个字母，从十七节再加是另外八节，八节。所以 A B C D 就排到这希伯来文的第二十二个字母。那二十二个字母里头一个斯的音，你可以加这个点在右边就念成虚，啊，这个啊叫镰刀音，啊，虚啊点在左边斯啊，所以这个一个字变成两个，所以有时候你变成斯虚托。那偷的思绪掏最后三个字母其实两个字母，所以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就排成每八节八节八节，所以二十二乘八你就有176节的那样的按着字母次序编排的，英文叫 acrostic， 但是呢我们就按着字母次序所排列的诗行，每一行的头一个字母就是按照第一行就是第一个字母，第二行的头一个字母是第二行，叫以此类推。那我们现在先不看这个，现在看耶利米哀歌，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请看耶利米书后头的耶利米哀歌，51、52以后就是哀歌了哈。请看到它有几节，第一章。二十二节，再看第二章，有二十二节，第三章66节 ，OK， 二十二乘三，那第四章二十节，那最后两节21、22是等于它结语，大概都是这样的，那也是二十二节，第五章也是二十二节，哎，奇怪，除了第三章66节以外，每一章都是二十二节。因为每一节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的字头，那每第二行的字头就第二个字母，这样的阿贝切对的一直摆下去，所以难怪它是二十二行，是有规律的。好，那第三章是就三层次，就三乘二十二变66，所以每三节是一个字母，每三节第二个字母，每第三个三节的是第三个字母，就排到最后。所以诗的形式有时候有那格律，那语言填下去把意境才烘托出来，那你就在形式中你找到他的所要表达的词意，那所谓的音啊形啊意就跑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欣赏。好，那我们现在回到119篇，你注意看呢，啊，我们就用这个用一段来说好了。请看那个22节开始，27节，26节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律例。”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训词。请看28节，求你照你的话，神的话，使我坚定。再来呢，至29节，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律法。30节，忠信的道，这个道的字典章，来摆在我面前。再看31节法度，啊，不要叫我离开你的法度，就以致羞愧。再来呢，你32节命令的道，再来33节律例，34节律法遵守，第35节命令，再36节法度，一直下去。简单说，它的原字啊，不管你用训词、法度、律例。或者命令，或者话，或者道，或者刚才说的典章，都有字眼，但是它都是律法的同义词。简单说，你用神的话、神的教训，那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因为它有不同的，像一个语言可以同义嘛，一样的意义的不同的那个用词，所以你转来转去都可以看到，这些都指着神。在历史上所显出他旨意 的语言或命令或教训，那这样的话就大概把律法这个字眼就用这些词端来表示。那么圣经里头也有这样 的阐明，说你诗人在描写神的话中如何洁净，如何的明让人家明亮有智慧，然后有得到生命喜乐平安的话，那你就一直在颂赞神，用这样的陈列，你可以看出叫做律法 为中心的这诗。好，这是对我们说的律法。另外请看智慧诗篇，你在愁苦的时候，或在迷惑的时候，或在软弱的时候，请看这些智慧诗篇，你会得到一些一种转变提升。真的有这样的体验的人，大概都是从智慧诗篇得到来的神的帮助。那我们来看几节哈，请看那个第一节，不是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全书啊的一个开场白或者卷头语，因为它突出一个人，他先用一个名词，就是说恶人、罪人跟亵慢人，这些恶神不喜欢的。那你不要跟他们有份的话，就不跟从他们，不站立在他们的道上，也不跟他们一起坐席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描写你，来弃绝这个恶人的、罪人跟亵慢人这些人的那些恶事哈，他们的一个圈子。那然后在第二节就描写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有福。那么他就用智慧书里头的生命树、活水泉，这样描写说，一个人假定他在神的义道当中，昼夜思想来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教训的人，他会有活力，他有那个好像泉源这样的永流啊不绝。然后用青翠的绿树，那个树木来讲的话，它会常青，它会常常结果子。所以这样的形象来描写你有神的智慧、保守神的律法、思想来实行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当作你要念诗歌、要行神的律法、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这以第一篇来做一个界定，那以后你就可以检查下去。我们来看37篇，这也是智慧诗篇了。这里有几个，比如说承受地土这字眼呢，一翻你就可以翻到它有5个地方啊。比如说你要怎么样的哈？尤其第5节到第7节，我们要把它记下来。当将你的事交托神，并依靠他，他就成全。他使你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亮如正午。第7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啊，那你不要因那道路亨通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你就真的你会看到第9节跟第10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善恶没报，那是时候未到。那假定到的时候呢，那恶人会得到报应，那谦卑的行道的人会，请看11节，会承受地土，好，承受神所应许的迦美的那个迦南地，然后有牛奶跟蜜，这属灵方面的这样的赏赐，让你满心来喜乐。好，而且得到充裕的。那你看到一直在讲说要怎么靠神，要怎么立定，那要怎么知道神最后会来帮助来解除你的困难。好，所以37篇是这样描写。我们再看73篇，因为37篇一直在说你有这样行义的、谦卑的、行道的，就会得到神所给你的土地和地土。因为这个体难的这个字在圣经是主要的道理的关键字。我们看73篇智慧的诗篇，这个通常第1节到第16节是我们遇到的那个信仰上或生活上的困惑。的确如此，这个简单说就是你会看到恶人亨通，他们作恶作歹，可是他们是富足，你再看他们，那而且呢，他们不但像第5到第7节哈，他们不会向别人受苦，也不会向别人遭殃。他们傲慢、强暴啊，横蛮无理， 然后吃得好，穿得好，享受得很，所以眼睛突出，体胖。然后第八节，他们却讥笑人，恶意的来欺压人，啊，自高自傲的，啊，亵渎上天，也毁谤全体。那这样跟这个他们恶人这样亨通，这样享受，那你有点心怀不平了。那再看第十节以下，可是在神的百姓喝尽苦水、苦悲、受苦、冤枉、冤屈的事，那就有时候就说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有时候你就困惑，好像约伯一直在质问一样，他咒诅自己生日，他说这神为什么让他这样受夫体肤之苦，很半麻风的这样子的苦楚，然后朋友来当无用的医生，一直在谈论高谈阔论，说神的公义一定是你犯罪啊，所以那病到这样，你赶快悔改，这些的安慰的话，其实也是斥责啊，不约伯不明白约伯受苦的真正内在原因，所以他约伯也受苦，就好像这些人这样想起来，恶人亨通，那我为什么这样受苦？那我这样突然洗净我的心，突然表明无辜，在神在人面前。心清守节的，那为什么受苦？就好像有些点这些信徒就说，我这样服侍神，热心来行善，而且努力的做圣功，那为什么比别人家受苦，被人家冤屈啊？神在哪里？所以提出历史的问题，这两个请记住，一个就是说义人为什么受苦 ，righteous suffering； 第二个呢 ，theodicy， 就是神的公义。那你就不平了，然后就为什么我？为什么我 ？Why me？ 这样的问号。但是你这样在困惑或者在低潮的时候，请看十七节。我十六节说，我思索这些事不能明白，其实很难呐。那十七节说，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这些恶人的结局，这个很重要的关节，说你进入神的圣所，不在世俗。不用世上的思维、人间行为的模式来衡量事情，你来思考神的作为，你在神的旨意，在神的国跟他认为对的尺寸标准旨意之下来衡量人的遭遇的时候，啊，开始明白，就英文叫 perceive， 你开始内在看透、体察到、明白了这回事。哦，原来，请看后头，其实神。有他这些恶人报应，他们荒凉啊，叠在滑地上成人当中的这个恶结果。那我们呢，我才会觉得说，哎呀，我无知愚昧。请看二十二节，我愚昧无知，我在埋怨神啊，不明白他更高更美更远的这样美好的安排呢。哦，原来神在这里，请看，我常与你同在，你扶缠着我的右手。二十四节，你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要接到你荣耀的天国去。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是我们赞美诗241首的主题。天上除你以外，我有谁？地上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那我肉体跟我的心肠，一直我的这个肉身呢、体力一直在衰残，可是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福分直到永远。那我才知道。我亲近神，最后一节28节是有意义的，所以主是我的避难所。那我这些受苦，而且最后有后福，这整个明白你的过作为、你的旨意、你的美好的最后的安排，我要颂赞你的作为，要传述你的恩惠。所以说，智慧就在这里。所以73篇是很好的，1节到16节，人间的困惑、迷失。或失落，但你最后进入神的圣所，开始思想明白人的结局，神更高更远更美好的安排，你真的豁然贯通了，这是很好的智慧诗。好，那这是我们所谓律法诗篇、智慧诗篇一些典范了。那另外我们还要谈的，就是那个朝圣，那个摩西五经，你看哦，出埃及记23章。还有就是那利未记23章，同样23章都有节期的规定。 一个逾越节到正月十四号的第一个月十四号的晚上的逾越节，那再来十五到二十二、二十一的六一个礼拜的除孝节，我们有时候用逾越或除孝节来代表第一个。第二个是七七四九的第二天，这叫五旬，从逾越节算起的第五十天那一天叫做五旬节，就是收割节，啊，收割的，那第二个节气，所以五旬节。而且叫收割节，那第三个叫七月第七个月第一日的这个叫做这个吹角节，因为好像宣告那个新年了。然后七月十号第七个月第十天的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再来第十五天到二十一天一个礼拜的 Sukkot 就是说祝棚节，所以这个等于说用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用祝棚节做代表。这是宗教的大节日，节日的那个月份，这三个逾越节、除孝节、收割节或者五旬节或者叫做祝棚节，就等于犹太民或者摩西五经规模下的选民一定要是到耶和华圣殿的中心地去朝拜，就叫做朝圣。就像阿拉伯人到那个沙地阿拉伯，回教徒到沙地阿拉伯一样嘛，他们要去朝拜，所以千百万的人在那圣殿里头，在他们清真寺。那同样道理，耶路撒冷从前也是万民归流归来朝拜，像圣殿的一些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祝那个五旬节或者收割节，或者是那个最后的祝棚节。那这个一年三次，男丁要去。但以后文士就体恤到说，你远地啊，再加上你的资财、路途那么遥远啊，那么有限的话，那就一年一次就可以了。所以有的人在五旬节，像我《使徒传》的第二章，那有很多人会他回去听到彼得的见证，啊，看到圣人的降临。那有人就在那个逾越节，有人最重要是在祝棚节，就来守节期。那这一类的诗篇很多，我们叫朝圣诗篇。好，那因为时间关系，诗篇要好好讲的话，大概一个结束里头，我们只能到这里。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下周待续，愿主继续带领我们进入诗篇文本，真的要来文分段，来文字推敲，还有那个神的旨意的追索。然后我们就还有他的教训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得到情志的续免，灵性的提升，我们可以来建立自己，来造就别人，来荣耀真神。所以读诗篇，你会赏心悦现，你进入历史，进入神的创造，进入到那选民怎么膜拜神啊，古时候到现在的那些行列里头。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荣耀归给我们真神。